我们上个礼拜讲神的奥秘，这个礼拜继续讲。上个礼拜是讲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，这两方面在圣经里面怎么协调的奥秘啊。那我们是从也谈到到底预知预定什么关系，是预定根据预知，还是预知等于预定，这两个问题我们已经讲完。那今天要讲的是更大的奥秘，是神奥秘的中心。神的奥秘就是基督，若认识基督才真认识神的奥秘，才真得着神的奥秘。以色列人为什么没有得到神福音的好处？以色列人本来应该儿子的名分、荣耀、诸约、律法、礼仪、应许都是他们的，结果却失去了神所赐的福气，因为不认识基督，因为失去了基督，失去了基督就失去了儿子的名分，失去了荣耀、诸约、律法、礼仪、应许一切的福分，甚至失去了神。神在基督里，神应许的一切福分都在基督里。犹太人虽然敬畏神，却拒绝了基督，结果什么都没有了。保罗为他们难过哀哭，甚至情愿自己受咒诅，只要他们回到基督的面前。保罗在这很高峰的时候讲，基督不但是大卫的后裔，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按肉身说是从犹太人后裔出来，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。这一句宣告非常重要，不过也不容易，是不容易的经文之一。那么我今天要很简单跟各位说一下，其实保罗早都知道主耶稣基督不仅是一个完全的人，他真的知道了耶稣不但是人也是神，这一个观念是大马色路上给他极大的改变。保罗过去一直反对基督，逼迫基督徒，把基督徒抓了关监牢，用苦刑要他们否认耶稣，然后要消灭基督的信仰，消灭当时刚刚兴起的基督教。结果一直抓到大马色的路上，天上有亮光照亮他，一个声音说，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扫罗知道这是天上的神在说话，主啊你是谁？天上的声音就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，你用脚踢刺是难的。保罗就整个人生转变，他就确信耶稣是复活了，升天了。既然复活升天，就不是平凡的人，他是真正神的儿子，他是荣耀的神。所以在罗马书写到最高峰的时候，他说基督是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。对于一个犹太人说这样的话，实在是一个极其伟大的改变。到 今天为止，犹太人拒绝耶稣还是因为这个问题。我记得我以前有差不多三个月在以色列有机会学习，跟以色列犹太人一些宗教界比较有基础的认知的人谈话，谈的时候我就那个时候希望劝他们信耶稣，我说你们是犹太人啊，耶稣从你们出来的，你们不信耶稣，我这个外国人都信耶稣了，都得到耶稣的好处，你们这些人失去耶稣的好处太可惜了。结果他就告诉我说，他说你错了啊，朋友你错了，他说耶稣自称为神的儿子，耶稣自认为与神同等，这是极大亵渎神的话。他说为什么2000年前他被我们祖先拒绝，就因为这个。如果耶稣只讲一些好听的道，耶稣只讲登山宝训，只讲你要人怎么待你，你怎么待人，我们是非常欢迎的。耶稣讲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与神同等，这是我们犹太人所无法接受的，到今天他们还在坚持耶稣说神儿子是神，是亵渎了神，所以是他们拒绝的原因。如果耶稣不是神，其实回教徒也都尊重耶稣的。回教徒，如果各位有机会读一读可兰经，里面有几十个地方他们讲到耶稣，他们翻译名词当然不一样的一个翻译，他们承认耶稣是童女玛利亚所生，可兰经里面写的，他们承认耶稣在地上传道医病赶鬼行神迹，也是可兰经里面写的，当然他们承认耶稣是了不起的先知，是上帝特别所使用的先知。那可兰经里面有一句我不同意的啊，他说主耶稣曾预言将来有更大的先知要来，那个先知叫穆罕默德，可兰经里面有的啊，这个是错的，哪里有这种预言。他们引用什么？引用约翰福音16章，主耶稣说我要求父，父要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那我们知道是指真理的圣灵，居然可兰经把它引用到穆罕默德，他们有这样的本事啊，这是我们不接受的。不过我就是强调，连回教徒到今天是尊重耶稣的，可是坚决反对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坚决反对把耶稣与神并列同等，这是他们强调阿拉独一真神之外不能有与阿拉平等的。那我强调这个就是告诉各位，保罗讲这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，是保罗从一个犹太教的拉比背景转变成为基督教的圣徒使徒，他知道耶稣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。若不然，我们举行波饼聚会有什么意义？主耶稣如果只是一个了不起的教师、拉比、一位先知，大约2000年前死在十字架，流出宝血，血早都干了，人埋在坟墓，怎么能救我们？我们吃这个饼，喝这个杯，它的价值和意义，因为耶稣是完全的人，也是 完全的神，他的血到现在有功效。我们刚才有一分钟在神面前默想、省察、认罪，所有的罪主耶稣宝血洗净了，我们就能安然领受这饼和杯，也相信基督借着圣灵会把丰盛生命越来越多赐给我们，我们有力量在地上为他而活，来荣耀神的名。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很短的时间，我强调两件事情。一件事情，神的奥秘是基督，基督让神来到人间，进到我们心里，在里面运作，然后活出来神的生命。第二，神的一切应许、福分、儿子的名分、诸约、律法、礼仪，这一切都在基督里。离开基督，再怎么守律法，再怎么抓住什么约，再怎样抓住什么应许，离开基督就没有了。这两件事情，时间因为很短，我讲得很简要。比方说儿子的名分，神很早祝福亚伯拉罕，你要有后裔，而且后裔越来越多，你的儿女越来越多，同得神儿女的名分，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像天上的星那么多。神的应许福分赐给亚伯拉罕，不过圣经跟我们讲清楚了，神应许的后裔，请问后裔是一位还是许多位？答案也是很诡调的哈，是一位却产生许多位，因为他的基础是基督，这是刚才我们读的加拉太书。神要应许的儿子的名分，做神的子女，在神国度中的子民，神是看到基督，在基督里才有儿子的名分，才有儿女的福分。所以神所应许的给亚伯拉罕的，是让亚伯拉罕知道将来从你的后裔有一位就完成了、继承了、实现了神儿子名分带来的一切福气。那么我请问各位，现在考你们啊，亚伯拉罕明白了没有？请回答。明白没有？好，也许我们猜不清楚啊，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他明白了，这些很奥秘啊。主耶稣说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，既看见了就高兴，这是主耶稣亲口讲的。我想当时的犹太人真的搞不太清楚啊。所以神这个应许，我相信亚伯拉罕渐渐揣摩，渐渐揣摩，他后来明白了。主耶稣告诉我们他看见了，他的信心看见了，将来神要赐给的后裔，以及在后裔中间所能产生极大的、伟大的果效。亚伯拉罕高兴欢喜，他的信心持续在神的里面。那么然后神继续赐下律法，继续赐下礼仪，这一切都是为了见证基督。旧约无论是哪一种的献祭，至终基督做了最伟大的挽回祭，献在祭坛上。祭司各样的功能，主耶稣成为最伟大的大祭司，他带我们来到父的面前。律法，主耶稣是成全了律法，借着圣灵 让基督的爱充满我们，我们可以成全律法的一切要求，这一切都在基督里。神远在诸天，却在基督里临到人间。所以犹太人真是可惜啊，神到他们中间，应许儿子的名分、诸约、荣耀、礼仪都已经在基督里与他们同在了，结果拒绝了基督，不要耶稣，什么都没有，让保罗产生后来极大的难处，他在那边为他们哀哭流泪。那我今天因为这一段我说比较困难是为什么？因为保罗很少这样说的，保罗很少，保罗在他经文中间说耶稣是神，基督是神，以今天新约学者的研究，大概只有罗马书九章五节是被确认的，其他的有类似经文的地方都有争议的，版本的争议，翻译的不同，不能成为一个定论的基础。罗马书九章五节是非常清楚保罗确认耶稣是神的经文，当然连这一节也有一些小小争议的地方，我很简单说一下这个为什么有争议。我们知道啊，新约圣经公元前300年都是希腊文大写字母下的圣经，各位如果有机会到一些博物馆看最古老的圣经，前3世纪都是希腊文大写字母，从3世纪晚期以后越来越多小写字母，那就是像英文大写小写的字母，而且希腊文大写字母圣经没有标点符号，这就像我们好像中文古时候啊没有标点符号一样，但是有人就读会读能懂，却产生一些不同的解释，比方说最有名的就是下雨天留客，对不对哈？看你怎么标了啊，那样标就留，那样标就不留啊。那么这个罗马书九章五节，目前唯一争议的地方就是看怎么打标点啊。从第4世纪以后的圣经的确有不同标点法，那么我们的和合本的标点法是讲耶稣是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，这种标点法的翻译啊，但是另外有不少也是有名圣经的翻译呢，它的标点法在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打一个句点，一个 period 啊，句点下面翻译成神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，因为希腊文的秩序是可以颠倒的，一样的意思啊，所以它翻成神是可称颂的，那么基督从他们出来的一个句点啊，那么这一个我给你们一张讲义了，现在不要看了，回家去看啊，里面我列了7种不同的翻译，有3种它的基督后面打的是 comma， 所以照和合本有4种是打 period， 那就是分2件事，基督从犹太人后裔出来的列祖出来，然后神是可称颂的。那么你说这种问题产生怎么解决，那么这些是圣经版本学者专家学者的任务了，经过很多考证很多批判把结论告诉各位，目前世界上最好的希腊文学者 研究这些问题的结论，和合本这一种翻译是恰当的，是好的。不照这种翻译把它变成一个 period， 把它分两步的那种翻译是在这里来说是不好的。所以大半有名的学者接受像和合本的翻译就对了，意思就是保罗的确讲到这里为犹太人感叹，因为他们敬畏神，犹太人严格守安息日，严格守律法，洁净不洁净的食物，经常献祭，他们敬畏神，可惜他们失去神。为什么失去神？因为神在基督里来到人间，神来寻找人，他们却没有得到神所给他们的福气，他们没有领受旧约里面很清楚的教训。比方说我们都会背的啊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什么？以马内利，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那一个希伯来文就是神与我们同在，一样的意思啊。所以旧约已经预言很清楚，又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担在他肩头上，他的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那么等一下我要再多讲一点圣子圣父的关系。可是旧约太多经文了，你要再去研究的话，先知说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，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，耶和华的荣耀必要显现，凡有血气必同看见。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，耶和华来到人间让众人能看见，要让他的作为显在地上。旧约清楚地说，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，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。主耶稣来了就是应验旧约里的预言，一方面他是被杀的羔羊才能为我们赎罪，另外一方面他是道成了肉身，完全的神来到人间，在完全的人里面，神人合在一位基督身上。如果你好好去读保罗的十三封书信，保罗很明显很明显把旧约论耶和华的事迹经文用在耶稣身上，称耶稣为主232次，而主这一个词的用法就是旧约里面耶和华这个字。保罗常常用的是74译本的希腊文圣经，这是公元前275年70位犹太拉比把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，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以后成为两约之间最标准的希腊文圣经，保罗也用的。希腊文圣经就把旧约耶和华亚威这个词翻成主 Curios， 那么翻出来就是主这个字。那么保罗用232次讲耶稣基督里面的事情，我也给你们另外一个讲义，你们回去看，现在不必看，里面用什么。比方说求告主名就必得救，旧约求告主耶和华，新约求告主耶稣。旧约说信靠耶和华的必不羞愧，新约信靠主耶稣的必不羞愧。旧约讲到主耶和华的日子，新约讲到主耶稣基督的日子。旧约万妻跪拜主耶和华， 万口承认主耶和华，新约万妻跪拜主耶稣基督，万口承认颂扬主耶稣基督。那么要讲太多了，230多次。保罗心中早都知道耶稣是神，那么用到耶稣是神的真正词句，罗马书9:5是清楚的一节。那么我这边说一下为什么保罗把主这个词用在耶稣身上，却把神这个词只用这一次是清楚的，另外有3次不太清楚的，其他是神这个字用在圣父身上。请各位去读啊，保罗的13封书信，好好下功夫研究。当他用到神，大半是论到圣父，论到主耶稣基督的父，论到我们的父，用到主大半用在耶稣身上。很可能谈论的是圣父圣子同一本质，都是完全的神，而圣父圣子位格是不同，不能相混，不是圣父变成圣子，圣子又变成圣灵，圣灵圣父圣子三个位格是从永恒到永恒不相混扰的。然而圣父圣子圣灵神的完全本质是一样的，所以三个位格不相混，一个本质不相分，这就是三位一体的基础。公元前300年的教会就在为这些问题在教会里面产生极大争议，有一种变成三位三体论，有一种变成一位一体论。所谓三位三体论，三位是不同本质的三个神，父子圣灵。所谓一位一体论，圣父圣子圣灵互相变换就是一位，那么一位当然一个本质，这两个都错误的。基督徒接受的信仰三个位格不相混，一个本质不相分，圣父圣子圣灵是同永恒同现存同等同尊同荣同权同能同旨意同工作。圣父圣子圣灵在工作安排中间，子甘愿顺服圣父，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极取了奴仆的形象，那么既有人的样式，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圣父不但使他复活，而且升上高天，而且天上地下地底下一切权柄都交给圣子，天上地上地底下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。那么神的一切祝福应许诸约律法礼仪都在基督里，人与基督有份，就与这一切有份；人与基督无份，就失去这一切福分。这就是犹太基督徒犹太人他们当时自以为传统以来都有神，他们有律法，他们有礼仪，他们有诸约，他们有儿子的名分，结果都没有了。保罗为此叹息，神的奥秘在圣父在圣子里把一切丰富赐给世人。所以当我们得到基督，跟随基督，侍奉基督，我们爱基督，我们就达到真正爱神侍奉神认识神的最好的途径了。我们时间因为已经 到了哈，啊，我还有一两句话要需要讲的哈。我刚才说过，保罗很可能另外有三个地方也提到耶稣是神，不过有一些争议的。第一个地方各位应该会背，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，大哉近前的什么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天使看见等等。那么神在肉身显现这一句话这么明显，很可惜就是版本不一致，用神在肉身显现这个版本是比较晚期的版本，现在越来越发觉早期的版本用的是他在肉身显现，早期的版本都是大写的，大写字母神这一个字的简写跟他这个字只差一小横，中间一横，一个是 O 啊 ，Omicron 就是圆圈一个 O， 这个 O 的话就是他，如果 O 的中间加一横变成 Theta 就是 Theos 上帝，就差这么一小撇，后面都一样的。结果现在发现比较古老的版本中间没有那一撇，比较晚的版本中间有一行，那么这个推论很多我没有时间讲，有人最简单一个推论，因为当时蒲草纸写的，蒲草纸很多横杠直杠，那么这个横杠直杠有很可能后人抄写的时候就加入那一杠进去了，那么在神学上也比较好一点。但是现在的新翻译版本无论 NIV NASB ESV 或者新译本中文的或者是中文现代译本，通通翻成他在肉身显现，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就不好用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来做教义的根基，所以现在大半就不用这一节了。当然我们从上下文看，即使他在肉身显现也是指着神的意识在内，好，这个我们放一边。另外一节我很简单说啊，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，保罗在米利都跟许多长老们谈话，他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，为自己谨慎，为全群谨慎，来牧养神的教会，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。神的教会，自己的血，好像指着耶稣的血，那么耶稣是神，神的教会。那这一节的问题也是很多不同的翻译，有的把它翻成神的教会用他自己那一位的血所买的，这个文法上是完全可以这样翻，所以有一些圣经版本就直接翻出来用他儿子的血所买的，我们中文的和合本啊，我没有打出来啊，是用他自己的血，但是这有争议的经文我们也不好拿来做教义上的基础，也放一边。最后一处提多书二章十三节，那里说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荣耀显现，但是有的版本没有和这个字，等候至大的神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荣耀显现，所以至大的神就是救主耶稣基督，这是有的版本。那现在一般说起来没有把这一节当作重要的基础，为什么？因为提多书第一章保罗问安的时候 他很明显说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所以保罗很明显提到父神并主耶稣基督是两位并存，恩惠平安从父和子而来，并不是父就是子。所以现在保罗的书信就没有了，你们再去找没有把主耶稣直接称为神的经文，就是罗马书九章五节，所以这就很重要。但是我们从整个思想看起来，保罗确实称主耶稣为旧约的主耶和华，神到地上来，所以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是三位一体真神，三个位格，一个本质，三个位格不混扰，一个本质不分别，这是很要紧的思想。那请各位回家再看给你们的另外一张讲义，叫做亚他拿修信经啊。这一个信经讲三位一体讲得最清楚。我们晓得公元325年为了三位一体问题召开了尼西亚大会，这是康斯坦丁大帝召开的。那么这些所有主教们讨论，当时分两派，一个是受亚流思想影响，那么正统的思想是在亚他拿修领导之下，亚他拿修奠定了三位一体神学的基础，那么产生尼西亚信经，以后继续的增添，继续的修正，以后慢慢形成亚他拿修信经，真正的定稿已经到了第九世纪，所以可能中间起先有一些亚他拿修的思想和他的一些作品，但是慢慢就增加，慢慢增加，就把基督徒很要紧的信仰纲要累积在亚他拿修信经里面。最后一句话，马丁路德各位都知道，他说除了圣经之外，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个文献就是亚他拿修信经。马丁路德大概讲的话我们可以有一点注意，不一定完全真理。他说除了圣经之外，全世界最重要的文献就是亚他拿修信经。愿各位有机会回去看一看，想一想，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彻透圣父、圣子、圣灵那永恒的奥秘，但神的奥秘在基督里乐意向我们显明。我们从基督得到神的丰富，各样的应许，各样的福气，愿我们与基督更接近。